啲啊，好，咁我哋上个星期我哋应该就係读呢个嘅历代志下四章到十三章。咁我哋上个礼拜呢个嘅经历呢就係反映到一个真理，就係、是、基督徒呢就係、是、会遇到挑战困难同埋痛苦。当你遇到逆境嘅时候，你会点样做呢？从上个礼拜所读的经文当中，我们见到所罗门要建造圣殿，建造圣殿之后呢就献祭、就开幕礼、跟住、祷告。当他祷告之后，神第二次向所罗门讲话。当神向所罗门讲话是从讲一个很重要的讯息，这个讯息又是对以色列人重要，亦都对你和我今日有重要。所以今日的主题就是当遇到逆境时该谦卑祷告寻求神。我们面对很多的挑战，我们有很多的经历，即是如果我们面对这些事，即是应该是反省，即是了解神是有些什么要是我们生命去做。所以我们今日就是可能你今日遇到逆境，可能你目前面对好多嘅挑战，你都应该谦卑祷告寻求神。我哋今日会睇寻求神嘅原因、寻求神嘅方法同埋寻求神嘅结果。我哋先睇呢个历代志下七章十二节到十六节。十二节话，夜间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，对他说：我已经听了你的祷告，也为我自己拣选了这地方作献祭的殿。如果我使天闭塞，不下雨，或吩咐蝗虫吞吃这地的土产，或差遣瘟疫到我的子民中间来，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，若是谦卑祷告寻求我的面，转离他们的恶行，我必从天上垂听，赦免他们的罪，医治他们的地。现在我的眼睛必张开，我的耳朵必垂听在这地所发的祷告。现在我拣选了这殿，把它分别为圣，使我的名永远在这殿中。我的眼和我的心也常常留在那里。我们一起低头祈祷。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今天我们可以看你的话语。多谢主今天有lift up，多谢主今天给我们有水，多谢主给我们天天有恩典有慈爱。求主今天透过你的圣经教导我们，让我们更加懂得怎样谦卑在你面前寻求祷告。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在你手里面，我们感恩赞美奉献生命求。所以我们先看这个寻求神的原因，为什么要寻求神呢？所罗门呢，他是求赦免。在经文的背景，我们见到所罗门是为神建造这个殿。上个礼拜即是伟晴跟我们分享过，神为即是透过大卫预备材料啊，预备金钱啊，工人啊，同埋预备所罗门的心等等啊。在这个伟大的工程的时候呢，当他完成了的，所罗门王呢就用很多的羊牛呢就是献给神的，跟着就有个奉献礼，就是洁净圣殿呢，就是开幕礼等等。咁佢喺当中又有一个祷告，佢嘅祷告非常之好，系合神心意嘅。所以圣殿嘅奉献礼完咗之后，神夜间再嚟同所罗门讲说话，第二次向所罗门讲说话。咁神向所罗门讲明咧，就系拣选咗呢个圣殿啊，将佢分别为圣，神嘅名就要喺呢个殿当中嘅。所以神嘅眼同埋神嘅心都要常常留意喺圣殿里面做啲事。咁神确认係应许百姓喺圣殿向神祷告祈求，神就会垂听。所以神好清楚对所罗门讲， 如果神使天闭塞不下雨，或者吩咐蝗虫吞吃地的土产，或者差派瘟疫来到的时候，啊，你觉得神这样讲是有没有问题？神为何要叫天闭塞不下雨，吩咐蝗虫来，差派瘟疫来？我们刚刚完了个冠状病毒的三年的瘟疫，神是会派瘟疫来吗？这些是逆境来的，是痛苦困难的，对人成为挑战。神为什么会这样对人呢？为什么会这样对他百姓？难道神不想祝福人吗？神不是喜欢祝福我们吗？我们如果看所罗门所祷告的，我们会明白为什么神是这样讲的。我们看回所罗门的祷告，在第六章十六节啊十八节，十八节到二十一节，见到神真的要和人住在地上吗？看啊，天和天上的天也容不下你，何况我建造的这殿呢？要说我的神啊，求你垂住你仆人的祷告和祈求，聆听你仆人在你面前所发的呼喊和祷告，求你张开眼睛，昼夜看顾这殿，就是看顾你所说要立你名的地方，求你垂听你仆人向着这地方所发的祷告，求你垂听你仆人和你的子民以色列的祈求，就是他们向着这地方所发的祷告，求你从天上，从你的居所垂听，垂听和赦免。看不看到赦免，即是说在圣殿做什么？圣殿是献祭，是祷告，献祭就是为认罪悔改，求神宽恕赦免。圣殿是代表神是宽恕赦免人的罪，所罗门又求神赦免的，是不是？他讲明天和天上的天不能容纳神，何况这个圣殿呢？所罗门承认神是伟大的，超过地的，所以他知道这个圣殿只不过是象征神是当中居，就是与人同在的，但是他求神赦免。他的祷告是一个认罪悔改的祷告。我们看，因为百姓可能远离神，他拜偶像。你继续看第六章二十四节，如果你的子民以色列得罪了你，以致在仇敌面前被击败，后来回心转意，承认你的名，在这殿里向你祈求祷告祈求，求你从天上垂听，赦免你子民以色列的罪，领他们归回你赐给他们和他们列祖的地方。你的子民因得罪了你，你惩罚他们，使天闭塞不下雨，如果他们向着这地方祷告，承认你的命，离开他们的罪，求你在天上垂听，赦免你的仆人和你的子民以色列的罪，把他们当行的正道指教他们，降雨在你的地上，就是你赐给你的子民作产业的地上。看不看到所罗门的祷告？他讲明就是如果百姓远离神，犯罪拜偶像，神会惩罚，神会用不同的方法，天就闭塞不下雨的其中一个。这些是所罗门的祷告，求神如果百姓回转回来，在这个祈祷求神垂听。所以神呢就是听到所罗门的祷告，回应所罗门的祷告嘛。即是如果百姓是远离神，神就叫天闭塞不下雨，吩咐蝗虫， 差派瘟疫啊，呢啲系叫百姓系认罪悔改。神向所罗门显现嘅时候，就回应所罗门嘅祷告。所罗门系代替百姓，系做呢个代祷嘅认罪悔改嘅祷文啊。未发生，佢话将来如果发生，求神咁样。如果在圣殿里面向神祈求认罪悔改，求神赦免，神回应一个非常之好的回应，就是如果那些人是远离我回来认罪悔改，我就会垂听，我会赦免他，这个非常之好。你看历代志下第七章十三节，如果我使天闭塞不下雨，或吩咐蝗虫吞吃这地的土产，或差派瘟疫到我的子民中间来。这些是不是因为人犯罪，神就做一些的事，人远离神，犯罪必然有后果嘛。所以神一早跟以色列人讲话，有这些的恶果。虽然他是神的子民，但是属于神的子民是要按照神的意思行。不可以按照自己意思行，当你按照自己意思行远离神，神就一定来惩罚。其实我们看到在这个惩罚可能有 四方面去了解。第一，就是见到犯罪有收罪恶的恶果的。犯罪有恶果嘛。即意思就是当你犯罪本身就会有一个后果。什么意思？例如呢，我去打劫银行，跟住被警察拉，就是个恶果，是不是？我要坐监，是不是？这个就是理所当然。你做一些错事，我撞人家的车，我的保险就要赔，或者我要用自己的钱来赔，是不是？这个恶果就要付出嘛。所以即第二方面我会看得到，犯罪远离神，就是脱离神的恩手和祝福，因此成为魔鬼攻击的目标。因为魔鬼喜欢破坏人生，当你远离神的时候，魔鬼就乘机来试探来攻击，并且就是用很多方法要毁坏你一生。魔鬼乘虚而入，你离开神偏行己路，魔鬼就觉得，你离开了神的保护膜，保护范围，我就是有可以即攻击你。所以有时遇到这些困难，就因为这样离开了神的保护。第三方面呢，犯罪远离神，神会使到一些的逆境叫你去反省。当你反省，神就引导你去认罪悔改。所以神惩罚的是要我们反省的。我这里写了第四方面，因为有时呢不是因为犯罪就遇到逆境的。有时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嘛，我们世界上 是有罪恶的世界。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呢，我们 都会受这个罪恶世界 的影响，例如冠状病毒，我都中咗嘛，即系冇免疫嘛，好多事，我生老病死，我都要面对，系咪？因为呢个罪恶嘅世界，系咪？但系呢个经文，所罗门嘅祷告，神嘅回应，系集中系讲紧远离神受惩罚之后，翻嚟。是求神宽恕，这个就是那个经文的重点。虽然有这么多的可能性是遇到逆境，但是所罗门的所针对就是求神怜悯，求神宽恕。神回应所罗门的祷告，就是知道我们远离神是痛苦受苦，但是神给我们一个应许，当我们反省认罪悔改，神一定会听我们的祷告。所以以色列人在圣殿里面献祭祈祷，神说会听。我们现在不是犹太人，圣殿都没了，所以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都属于神的子民嘛。 耶稣为我们死十字架，耶稣赎我们的罪，耶稣从死里复活，我们相信耶稣，我们成为神的名下的人嘛。我们的身体成为圣灵的殿嘛。我们不需要去圣殿去祷告，我们心里面用心灵和诚实祷告，神一样听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当你愿意用心灵诚实祷告已经足够的。那变了呢，或者你今天遇到逆境，你需要思考我需不需要寻求神。如果是呢，用寻求神用什么方法呢？我们看寻求神的方法呢，第一呢就是见到要谦卑自己。在七章十四节说，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，若是祷告谦卑祷告寻求我的面，转离他们的恶行，我必从天上垂听，赦免他们的罪，医治他们的地。嗱，啱讲到寻求神嘅原因，因为犯罪远离神咧，即系受惩罚就要翻翻嚟，系咪？咁而家我哋睇点样寻求神咧？寻求神嘅方法，咁第一个就要谦卑自己。当你发现到你偏行己路嘅，远离神犯罪，你就应该谦卑承认你离开了神，承认你需要神。可能你遇到一些逆境，一些困难，这些逆境是要你反省，是要你思考发生了什么事，你是不是有些地方是远离过神，是不是没有听神的意思，按照自己意思行，是不是有些骄傲，是不是有些私欲影响了你，因为这样你是没有听神的带领呢？逆境来到的时候我们应该反省。可惜好多事逆境来到呢，我们不愿意谦卑，我们不愿意反省，不会觉得自己错。譬如上个星期的 爆水管、就是、可能我们不会反省神有什么要教导我，可能我们只是指责哇七楼的人这么衰搞到水喉爆，是不是？我们很喜欢胜赖嘛，指责别人，不是我的错，是人家的错才搞到这样。但是我们应该是想想我们有什么事，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，神有什么要教导我呢？是不是我又做错的事，神是不是要管教我，叫我反省我生命呢？你愿不愿意反省，愿不愿意谦卑？你看希伯来书十二章是怎样讲，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四节到八节说，你们与罪恶斗争，还没有 对抗到流血的地步，你们又忘记了那劝你们好像劝儿子的话，说我二，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，受责罚的时候也不要灰心，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，他又鞭打所收纳的每一个儿子，为了接受管教你们要忍受，因为神待你们好像待儿子一样，哪有儿子不受父亲管教的呢？作儿子的都受过管教，如果你们没有受管教，就是私生子，不是儿子。你有没有与罪恶斗争到流血呢？有没有受过管教啊？面对逆境的时候，神是用啲逆境来管教我们，要我们反省，要我们 认罪向神祷告。所以好多时候我们是遇到一些是不开心的事，遇到一些是不顺利的事，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，我们应该在这里反省，神是不是跟我讲这些事。有时不是，有时即系好似约伯咧，神系试炼佢咧，就系、是、考验佢嘅信心。但系呢个经文针对紧咧，即系犯罪远离神，就系即系呢啲嘅逆境，系咪要我哋即系思考反省自己？系咪要谦卑承认自己嘅错，承认自己嘅骄傲、软弱同埋有脾气？谦卑自己，承认有神，即系。 所罗门承认嘅天同天上嘅天都容纳唔到神，即系承认神系伟大嘅，神系创造者，我哋卑微嘅，所以我哋应该谦卑承认有神嘅，承认自己需要按照神嘅意思行啊，不再按自己嘅意思行啊！啊，我哋应该系咁样，即系喺神面前。啊，所罗门可惜啊，年纪大嘅时候都自己离开咗神，拜偶像。佢亦都有冇谦卑喺求神咧？佢嘅仔罗波安都系骄傲啊，唔愿意谦卑自己神面前。所以圣经话，骄傲系败坏之先，骄傲嘅人不能得到神嘅祝福。因为佢是骄傲，所以佢是不愿意谦卑。我们需要呢谦卑在神面前。我们看第二方面呢，谦卑之后要祷告，向神祷告。七章十四节或者称为我名下的子民，若是谦卑祷告。所以我们谦卑自己之后就需要向神祷告。遇到逆境困难，可能是叫我们反省，谦卑反省之后就应该向神祷告的。思考这个逆境是不是因为我自己远离神呢？但 是不是神管教我呢？或者其他原因呢？无论是怎样，我们应该向神祷告的，愿意谦卑神面前承认自己的错。祷告是包含认罪悔改，神最喜欢听的就是认罪悔改的祷告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时时向神祷告。早几天呢，听到一个姊妹分享一个见证，她坐巴士的，在个巴士上呢就有一个的有些精神困扰的一个女士呢，就是同一个乘客争紧个位坐嘅。咁个有少少即係混乱个情况底下，呢个姊妹就担心即係个有精神唔係好妥嗰个女士呢，就可能会影响到司机或者撞巴士。於是有啲驚，跟住又唔知点做。结果做咩？祈祷。为那个精神有些不妥的女士开始祈祷。当她开始祈祷的时候，看到那个女士的精神，那个情况越来越缓和的，越来越没那么紧张的，就是争执又减少，跟着就停止的。跟着那个女士要落巴士的时候呢，就已经是差不多解决，她不知道日后即是之后怎样，但是她落车的时候已经和平的。她跟着分享说，神听祷告。好多事我哋唔知道应该点做，但系我哋可以祷告嘛，系咪？因为神听祷告。讲几个例子，一啲祷告嘅勇士嘅经历啊，俾你听。有一位叫约翰海德，就系1865年到1912年，喺即系十九世纪尾到20世纪初。咁佢美国一个嘅宣教士，佢去到印度咧，去到潘扎呢个地方喺侍奉20年咧，咁佢。一直是一个嘅祷告嘅勇士，所以佢有个花名嘅，个花名系叫祈祷的海德 （Praying Hyde） 啊。咁佢嘅祷告就系影响到个印度嗰个地区啊，即系咩西亚咩德的啊嘅复兴嘅。咁其实因为佢嘅团队喺度工作咗，佢有数百万嘅印度人接受耶稣成为基督徒嘅。咁呢个海德呢，佢有啲听觉嘅故障嘛，所以佢听得唔係清楚，所以佢学印度话好困难嘅。於是佢大部分时间呢就喺度研究圣经同埋祷告嘅。佢好多事会係通宵祈祷嘅。咁佢就开始呢就涌入去印度社会嘅时候，建立咗一个嘅祷告嘅小组嘛。咁佢个祷告嘅小组呢，1899年呢就是成立，跟住佢又整晚就喺度苦伏祈祷喺神面前。跟住呢佢就会每一日抽半个钟头，佢嘅小组一起为呢个区嘅复兴祈祷，跟住带咗成百万嘅印度人归向主。祷告有用㗎喎。讲嚟一个例子，一个叫係为尔斯大复兴嘅。 是1904年到1905年一年期间的。是这个韦尔斯，就是英国的韦尔斯，就是在20世纪的最大的复兴的基督教的运动的。那有一位叫伊凡罗伯斯 ,Evan Roberts。咁佢其实系一个冇乜文化嘅26岁嘅年轻嘅煤炭矿工人嘅。因为嗰度好多嘅煤炭矿工㗎嘛。咁佢信咗主之后呢，佢就好有热诚喺呢个复兴里面系参与嘅。咁住佢就系每晚呢凌晨一点祈祷直到凌晨四点。佢喺呢个运动当中嘅一年之内呢，就有10万人悔改得救嘅。喺嚟自各阶层嘅人信主，包括呢有赌徒呢，嗰度有赛土啊，澳门有赛狗啊，赛马啊，威尔斯嗰阵时有赛土啊，嗰啲赌博啊，啲人都系信主。同埋嗰啲煤炭工矿工呢，即係都关闭，因为啲工人全部信主。咁呢，我读圣经学院嘅时候呢，我嚟亚洲之前读圣经学院，我哋学校有一个年长嘅一位牧师，我哋称为 Reverend Willis, Willis 牧师。咁佢呢就係、是、呢个威尔斯大复兴嘅时候信主嘅。咁佢喺我哋学校嘅时候已经系年纪大啊，80岁啊嘛。咁但係佢喺个复兴信咗主，跟住系慢慢成长，接受装备，读神学，成为牧师，跟住去到韩国同埋中国做宣教士。佢喺中国解放嘅时候就系被即系要离开中国返返美国。咁我嘅牧师呢，就喺一次嘅洛杉矶嘅为中国祷告嘅祷告会认识呢个 Willis 牧师。嗰时佢已经70几80岁到，跟住佢就喺度讲，一般嘅祷告就唔会影响中国。咁牧师听到话，岂有此理，祷告系有用，点解话一般嘅祷告唔会影响中国？跟住听下一句，佢话只有恳切祷告先至能够影响中国呢个地方。咁係好真实。跟住我牧师听到，哦，原来係咁啊，要恳切祷告。原来 Reverend Willis 每日就用3个钟头祈祷嘅。即係佢係3个钟定5个钟，我而家唔记得。咁佢嚟到我哋学校会时时同我哋即係分享点样祈祷。跟住喺教会呢就建立咗好多祷告小组。同埋每次崇拜呢，牧师讲到聚会嘅时候，后房有个房间有啲人喺度专系为咗聚会祈祷嘅。佢系影响咗我哋当时嘅一班嘅同学系点样去祷告。弟兄姊妹，我哋要谦卑自己喺神面前，我哋要向神祷告嘅。祷告有用嘅。我哋睇第三方面系寻求神嘅，神系要我哋寻求佢咧，就系、是、7:14，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，若是谦卑祷告，寻求我的面。神要我哋寻求佢，第三部分系要寻求神，寻求神嘅面，要谦卑反省自己嘅罪，知道自己嘅有冇行错，远离咗个神。我需要寻求神嘅面，寻求神嘅面嘅意思就系话，寻求宽恕赦免咧，寻求神嘅指引带领啊，寻求神嘅怜悯同埋能力啊。弟兄姊妹，你平时花几多嘅时间去寻求神呢？祷告包含好几方面，认罪、代求、感谢、赞美、祈求同埋寻求，系咪？我哋要寻求引导，寻求神嘅心意，寻求智慧，寻求神自己，寻求认识神。我哋活着嘅意思就系为咗认识神同埋敬拜神，所以除咗认识神，其他嘢其实唔重要嘅。人生最重要就系有冇认识神，所以你平时花几多嘅时间你寻求认识神呢？寻求神系需要祷告嘅，当然啦，亦都需要思考默想神嘅真理。 我哋唔系凭空即系寻求，即系祈祷，跟住即系有啲灵光嘅。感谢主，神俾咗圣经我哋，圣经就系话我哋听神系点样。我哋要寻求认识神，就系从圣经里边可以认识到。所以我哋唔系凭空自己去话认识神，我哋寻求神就要花时间睇圣经、阅读圣经、研究圣经、了解圣经，系咪？所以我哋要查考圣经。神一早向以色列人讲明，如果远离神拜偶像，他就会受管教、惩罚，甚至被俘虏去到外地。然后神应许，如果他这样回转，神就会怜悯。你看神是这样去一早被摩西这个信息，你看《生命记》第四章29节，但你们在哪里必寻求耶和华你的神，如果你一心一意寻找他，就必寻见。日后你落在患难中，这些事都临到你身上的时候，你必归向耶和华你的神，听从他的话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原是满有怜悯的神，他必不丢弃你，不毁灭你，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的列祖所立的约。哇！感谢主，虽然以色列人远离神，受惩罚，神就应许话佢听，如果佢寻求神，一心一意寻求神，佢就会寻见。落在患难中，跟住寻求神，神就必怜悯，因为神满有怜悯嘅神，神必不丢弃你，不毁灭你，不忘记佢所立嘅约嘛。神同以色列人立约嘛。摩西唔经嘅，即系透过摩西立咗约啊嘛。但系我哋唔系以色列人，咁点啊？神都同我哋立约，耶稣死十字架卖赎我哋嘅，用佢嘅宝血立个新约。所以每次擘饼食主餐嘅时候，饮住个杯食住个饼，系纪念耶稣同我哋所立嘅新约啊嘛。耶稣同我哋立嘅新约。这个新约是什么意思？因为耶稣为我们死十字架，当我们愿意谦卑祈求寻求神，认罪悔改，耶稣就会宽恕。所以以色列人当时就远离神，神跟他立了约，但是他远离神腐败，跟着神被他俘虏去巴比伦。当他开始去巴比伦的时候，有些已经俘虏了去巴比伦，神透过耶利米先知同以色列人讲过，耶利米书29章12节，你们要呼求我，要来向我祷告，我就必应允你们。你们要寻找我，只要一心寻求，就必寻见。哇！神向百姓呼唤啊，叫他寻找神，一心寻找、寻求，好宝贵。虽然已经是远离神，已经是受惩罚，但是神是愿意他的子民去寻求他。那耶稣一样是叫我们寻求他，神是应许我们寻求就会寻见嘛。或者你未清楚你的信仰，你可能觉得不知道有没有神，你寻找，你寻找跟神说，神我不知道你真定假，如果你真，我想你显现给我听，我想认识你有没有真的。或者你有很多疑惑，你不了解的事，你寻求，你寻求神，寻求真理，寻求一定会见到。耶稣讲马太福音七章七节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，因为凡祈求的就必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你有没有寻求？有没有谦卑祈祷寻求神？第四方面， 我们远离罪恶。历代之下七章十四节，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，若是谦卑祷告寻求我的面，转离他们的恶行。所以我们要谦卑，要祷告，要寻求，最后就要转离罪恶。当我们软弱跌倒，远离神犯罪，我们要谦卑求神宽恕赦免，但我们都要愿意停止犯罪。悔改的意思就是后悔加上改变嘛。犯罪就是背着神向着罪恶发展，悔改的意思就是转向背着罪恶向着神，所以一个180度的转变。你不要以为360度转回原位嘛，即是我向罪犯罪，那么360度继续犯罪不行嘛，我们远离罪向神发展嘛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不要说认罪悔改只是口讲嘛，主啊，求你宽恕赦免我的犯罪，跟着你继续做你喜欢做的错误的，这个不是认罪的，没意思的，空谈之票。真正的悔改是要远离罪恶，停止犯罪。可能你说我想停止犯罪，但我没有能力，我试过，我失败，不用怕、哦、神知道我们的软弱、哦，神愿意帮我们，你自己停不到，你自己改变不到，求神他有力量给你，是不是？神会帮助你、啊、我都很软弱、啊、很多事 我有心无力、啊、好像保罗说立志行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不得我，是不是、啊、我们偏偏想做的好的我们做不到的，身不由己，神知道嘛，神明白我们的软弱，于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，只要你愿意，神就有力量帮你。如果你不愿意，神都知道你的内心。有人就是想得到神的祝福，但是不愿意停止他错误的行为，他觉得神是爱，神是爱人，所以神会爱我。是没错，神是爱，但神都是圣洁。我们来跟从神是要愿意远离罪恶。以前有人跟我说，牧师，我信耶稣但我不跟耶稣。我说对不住，如果你信耶稣，你没可能说信耶稣不跟耶稣。如果你信耶稣一定要跟耶稣，你不跟耶稣你根本不信耶稣，你知不知道？如果你觉得、哎、我信但我不跟，你不跟就不是信耶稣，你在骗自己的。不是我说，是耶稣说的。你看路加福音第九章23节，耶稣对众人说，如果有人愿意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信耶稣要跟从耶稣，天天背起十字架跟从耶稣。你没可能说我信耶稣但我不跟从耶稣的，我要按照自己意思行，没可能的，这个不是信耶稣的，这个自欺欺人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信耶稣，其实信耶稣是跟耶稣建立一个爱的关系，应该是爱神的。信耶稣和爱耶稣是应该分不开的，是不是？我们信耶稣因为耶稣为我们死，为我们复活、啊、当你信耶稣是跟耶稣建立一个的关系的，这个的一个爱的关系的。我们因为爱耶稣就愿意做耶稣喜欢我们做的事情的嘛。如果你说你信耶稣但你不爱耶稣不跟耶稣，是没可能的事。你看耶稣怎样讲，约翰福音14章15节，如果你们爱我就要遵守我的命令、啊、 你说我爱耶稣，但我不遵守耶稣，我不跟耶稣，不可能。耶稣说你爱我就遵守我的命令。21节说，那领受我的命令并且遵守的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我父必定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亲自向他显现。所以我们信耶稣是什么？信耶稣就是跟从耶稣，是爱耶稣，同耶稣建立这个的友谊关系的一个爱的关系的。因为我们爱他，我们要遵守他的命令嘛。你不可以说我信耶稣，但是我不理耶稣讲的东西。如果是这样，就不是信耶稣的。约翰一书二章三节，你们若遵守神的命令，这样就知道我们已经认识他。我们若遵守神的命令，这样就知道我们已经认识他。所以我们怎样说我认识神？我信耶稣是认识神嘛，我们最重要是认识神嘛。怎知道我认识神？是因为我遵守神的命令。所以如果你信耶稣，你就要愿意远离罪恶。如果你说你信耶稣，你都是等于你爱耶稣，你爱耶稣就等于你遵守神的命令，你遵守神的命令就你会认识神。感谢主耶稣同我们建立这个关系的，耶稣愿意认识我们，又想我们认识他的。当我们有软弱犯罪，就要谦卑祷告寻求转离恶行，这样就会寻见认识神。好宝贵，我们看寻求神的结果的。寻求神的结果呢，就是第一就是神遂听了。你看回第七章十四节，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，若是谦卑祷告寻求我的面，转离他们的恶行，我必从天上垂听，赦免他们的罪，医治他们的地。寻求神的结果，谦卑自己神的面前祷告的结果，远离罪恶的结果的好处，有三个宝贵的事情。神必从天上垂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医治他们的地。弟兄姊妹，你可以相信神的应许是真实的。首先神应许就要从天上垂听的，神是会听祷告的，神喜欢跟我们倾偈，神是会听我们的祷告，神是会听义人的祷告的。这个是一个应许，宝贵。我们信耶稣就有这个权柄，可以同神祈祷，知道神一定会听。所以诗篇三十四篇十七节说，义人哀求，耶和华就垂听，搭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，耶和华亲近心中破碎的人，拯救灵魂痛悔的人。义人虽有许多苦难，但耶和华搭救他们脱离这一切。好感谢主，当你向神祷告，你求神宽恕赦免，我们求耶稣宽恕赦免，在神的面前认罪，我们的罪得洁净，我们成为义人。成为义人，义人虽然有多苦难，但耶和华搭救他们脱离这一切。可能我们遇到逆境，遇到困难，但是我们反省，我们谦卑，我们祷告寻求远离罪恶，神就是搭救我们脱离这一切。这个是神的应许来的。新约圣经彼得前书都是这么讲，三章十一节，也要离恶行善，寻找并追求和睦，因为主的眼睛看顾义人，他的耳朵垂听他们的呼求，但主的脸敌对作恶的人。所以同即系 神同所罗门讲嘅一样，佢嘅眼睛系看顾，耳朵系听到嘅。神系愿意垂听义人嘅祷告。当你认罪悔改，耶稣就宽恕赦免，你就系义人。神必定会听你嘅祷告。垂听祷告系点样呢？如果你求神宽恕赦免，神就赦免啦。经文讲得好好绝对确定嘅，神必从天上垂听，必从天上垂听，讲到好肯定啊！神嘅应许系确实嘅，你向神祷告，就算你唔系即刻感受到有分别，你要相信神嘅应许系真实。我哋咪凭感觉，神唔会讲大话，神话系就系嘅。神话要听你的祷告，就要听你的祷告。神第二个应许就是神必赦免，所以七章十四节话：我必从天上垂听，赦免他们的罪。神必垂听，当你认罪悔改，神讲明会赦免。感谢主，神的应许咁真实。可能你心里面好内疚，可能你觉得你远离神好灰心，觉得失败，以为神以后不要你的。当你愿意悔改，神愿意赦免。无论你远离神几多，有几多远，神愿意赦免谦卑寻求的人，神就必定赦免你的罪。以色列人远离神去拜偶像，受神的管教惩罚。当他愿意谦卑祷告寻求神的面，远离罪恶，神就赦免他们。何况我们，我们有耶稣为我们死，为我们复活，耶稣用他的宝血买赎我们的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。耶稣为我们死，是当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死，是不是献出神的爱？神爱你，神愿意你经历神的祝福和平安，不希望你经历痛苦和逆境困难。只要你愿意悔改，神必定赦免。你看可能很熟悉的经文，约翰一书一章九节，你们若承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、公义的，必定赦免我们的罪，洁净我们脱离一切不义。是真实的，自己愿，即没办法原谅自己，自己心里面内疚心重的，觉得没用的，没办法得宽恕，但是神应许，神的应许真实的，只要你认自己的罪，求神赦免，神一定会宽恕赦免。所以鼓励大家快脆谦卑在神面前求宽恕，接受神这个赦罪的平安。我们看第四方面，第三方面，所以神会医治。七章十四节话：我必从天上垂听，赦免他们的罪，医治他们的地。最后神应许医治他们的地。医治可以代表重建、收拾、整理好等等。我们远离神之后，生命会经历好多创伤，好多伤痕、内疚、不好的经历，这些的事情会影响我们有焦虑、忧郁、恐惧，有好多自我保护的机制，我们失去单纯的心，失去能力去爱和被爱等等。我们回到神的身边，我们需要神的医治，医治我们破碎的生命，医治我们可以脱离我们的沉溺的习惯，求神医治我们伤心和破碎的心灵等等。 你经历过神的医治吗？你愿意神医治你，重建你的生命吗？有个经文可能你觉得有少少奇怪，在教育圣经叫约珥书第二章25节。约珥书第二章25节说，我差遣到你们中间去的我的大军队，就是蝗虫、蝎子、猛蚱和箭虫，在那些年间吃尽的，我必补给你们。这个什么意思？以色列人就是远离神，被惩罚、管教、俘虏去巴比伦。但神话当他愿意认罪悔改，好像蝗虫即吃尽的一切的，当他归回神，神就会补给翻给他。同样我们在世界打滚的时候，我们失去很多事，好像蝗虫吃尽我们的一切。但当你愿意归向神，在认罪悔改回到神的身边，神必补给你、医治你。世上的物质是不重要的，最重要是心灵平安，是不是？最重要是有喜乐，又接受神的福，神补给未必是物质，但是神确定比我们更加宝贵的事。弟兄姊妹，这个经文7章14节说，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，若是谦卑祷告寻求我的面，转离他们的恶行，我必从天上垂听，赦免他们的罪，医治他们的地。我们需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吗？我们需要反省我们自己生命，我们是否面对很多的逆境，是否面对一些的困难？我们愿不愿意在神面前谦卑自己？愿不愿意在神面前是倾心吐意的求神宽恕？愿不愿意继续寻求神的面？愿不愿意神在你生命里面做祂的工作？我们一起低头祈祷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给我们一个这么宝贵的应许，只要我们愿意谦卑祷告寻求远离罪恶，你就会宽恕赦免，你会医治。主要我们好愿意，我们的生命更加是反映出你的生命，我们想做你的世界上的见证人，我们想为主而活的，我们不想是继续在世界上打滚的，就是主要我们恳求你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是活像基督的，就是可以见证到主的。求主真的让我们能够谦卑在你面前去反省，可能我们经历一些事未必是因为犯罪，可能你是有其他考验在我们生命，你要我们经历，或者这个世界上有充满罪恶，我们面对一些事，但是主会不会是有时我们遇到困难是因为我们犯罪，因为我们远离你偏行己路。主，如果是我们靠你让我们能够反省，即是回到你的身边，再一次谦卑在你的面前，靠主宽恕，靠主赦免。我们多谢主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的名求。好，愿神祝福。